关于青少年近视的现状，其实这个问题国家也很早就注意了。
通过我们自己的判断，也可以发现一下这个牙龈的早期的症状。
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是预防这个传染病既简单又经济，同时呢也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健康常识，疾病防治，中医养生，科学健身，健康经门，呵护大众身心，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健康之乐。
您好，收音机前各位，这里是金门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带来的健康金门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下午和晚上有两次播出，下午是16:30到17:30，通过 FM89.7 AM1161金门综合广播播出。晚上的重播时间是21:00到22:00，在 FM105.7金门交通音乐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通过手机终端，您可以采用金门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的这种方式，下面点击在线收听，我们两个广播频率您都可以收听到，还有云上金门 APP、 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这样的几种方式。好，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下午的时间呢，也会为您开通一部电话233-4567，需要和我们现场嘉宾进行沟通的朋友，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打到直播室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今天我们在直播室里呢，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金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首席专家、主任医师刘希斌，为大家带来关于糖尿病方面的一些科普。我们首先请进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观众好，主持人好。
今天呢，刘主任来给大家说一说关于这个糖尿病方面的一些事情。也是因为11月14号，就是每年这个日子呢是世界防治糖尿病日。说到这个糖尿病啊，大家对这名字肯定是非常熟悉的，像高血压、糖尿病啊，这样的都很熟悉啊。这也是一种常见病和多发病，是现代疾病当中的第二杀手，它对人体的危害仅次于癌症。说是目前咱们国家有5000万人患糖尿病，而且呢呈现一个年轻化的趋势，每年有惊人的后备军，就是转为合格的糖尿病的患者。这个话真是听起来让人觉得很惊骇啊，仅次于印度的糖尿病大国。那么关于糖尿病来说，预防治疗这都是重中之重。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刘主任后面的时间会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到底哪些人容易得糖尿病。难道这个糖尿病里头有个糖字儿，就都是吃糖多所引起的吗？糖尿病有哪样的一些征兆，我们如何去知道自己是否患有糖尿病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都说防治，防治结合，那么预防一定是在前，治在后啊。预防是非常重要的，如何预防糖尿病，我们在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呢，刘主任也将给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啊。好，那么刘主任，我们就先从糖尿病的诊断来说起吧。
听众好。真正糖尿病到今天为止，和高血压一样的，在随处可见，发病率越来越高，正和我们主持人说一样的，这个是影响大家大众的最广泛性的疾病。我相信大家身边或多或少都有糖尿病的这种病人。有人讲这个糖尿病啊，应该是个甜蜜的陷阱，就是甜蜜的病，是吧？
糖嘛，
糖嘛，是吧？对，它其实称它为甜蜜的陷阱。为什么是陷阱呢？就是说，我们糖尿病啊，这个很多糖尿病是没有症状的，可以说真正说，要出现嘴巴干、喝水多、小便多、体重下降这部分病人，这个来就诊的是占我们糖尿病的很少很少的一部分。大部分糖尿病病人是没，基本上没什么症状。为什么我们糖尿病这也是我们大家不容易引起大家重视的主要的原因，没什么甚至就主要是没症状。为什么糖尿病是这样的呢？因为涉及到我们糖尿病的诊断标准，就是糖尿病和我们其他的病诊断完全不一样。 你比方说我患肺炎，必须是有呼吸道的症状，比如咳嗽发烧是吧，甚至呼吸困难。
嗯。
所谓的我们医生来经常讲的就是病人有临床症状是吧。
嗯。
再加上我们做这个实验室的体检，比方说我们用听诊器听的话，病人有这个有啰音。再加上我们实验室的检查，比方说我们拍胸片，或者是做 CT， 肺上有这个炎症的改变，我们才把它诊断成肺炎。所谓我们经典的这种疾病的诊断办法，就是症状加体征加实验室，它才是这个病，是吧？
嗯，诊断确诊。
对对对对，但是糖尿病它的诊断完全不一样。
嗯，
它从来不问你有没有这个不舒服的症状，
嗯，
有没有糖尿病的体征。他只扣标准只有一条，就你的血糖数据达到这个糖尿病诊断标准没有。
嗯，
那么我们这个血糖数据诊断就是数据达到标准没有，和症状体征没关系。
没有关系。
对对对，但没有关系。
嗯，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就这也是我们临床上经常碰上的，有些糖尿病患病多年但是仍然不知道是糖尿病。大概我们讲一讲我们糖尿病诊断标准是什么呢，只扣两个标准，两个血糖。
嗯，
第一个血糖呢就是没吃饭的血糖，叫空腹血糖。
嗯，
大家也好理解，一般这个空腹还给大家纠偏一下。我们有的病人说我下午都还没吃饭我应该是空腹，其实不是。
嗯，
一般我们是要求你最好在这个9:30之前，所以这才叫空腹。因为空腹它既有没吃饭的，还有一个是一条，还扣一条的，就你的时间问题。你比方说下午你肯定怎么，就是你没吃饭也不叫空腹是吧。
嗯，
因为这个是下午的时候你已经参加活动，很多应激的这些激素会出来，激素出来的话它会明显的影响血糖。
哦，
第一个是空腹，第二个是餐后两小时或者是两小时以后的血糖。空腹嘛，我们就是大约和等于7.0，餐后呢是大约和等于11.1，这就是我们的标准。
嗯嗯。
那么这个标准呢，就是我们也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说就是大家经常也去做体检，有时候呢今年的体检血糖还好。很可能在一个月之前体检是好的，过一个月以后呢，医生说你我患糖尿病，蛮多病人不能理解，为什么呢？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糖尿病血糖扣两个点，第一个是空腹。我们做体检的时候一般是空腹是吧。
嗯嗯，
大家很少基本上是不会去，
对，都是
餐后吃完饭以后再去做这个血，
对对对，
这个抽血的是吧。
是的。嗯，
所以你要说单纯拿空腹血糖只扣空腹的这个血糖的部分的话，我们非常多的这个糖尿病病人就是怒症是吧。
哦，
因为你空腹正常，你很可能是餐后的高啊是吧。
嗯嗯，
刚好我们糖尿病发病的这个顺序，二型糖尿病发病的顺序，早期的糖尿病往往是仅仅是餐后血糖高，空腹血糖是正常的。
哦，
好吧。所以说就是这个以后大家去做体检的时候，我都建议大家去除空腹血糖之外，一定做一个餐后两小时血糖。
嗯，
非常的重要，这样可以便于你最起码发现糖尿病的线索是吧。
嗯，
这是第一个做体检的时候。第二个呢，做体检的时候啊，这个糖尿病它不是单纯的这个疾病，它容易和其他的疾病组合到一起。
嗯，
它也是有症可循是吧。
嗯，
你比方说我的亲属当中和我有血缘关系的人当中已经有糖尿病，
嗯，
那我就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
嗯，不管是不是直系，只要是亲属，
不有血缘关系。
哦哦哦。
对对，也是血缘关系。
嗯，
比方说我本身是有高血压，比方说我本身是体重比较偏重的。
嗯，
比方说我已经发现我有痛风或者是尿酸高，我血脂本身就有问题，这个时候建议你主动的去加这个餐后的这部分血糖的检测。
嗯，
因为糖尿病、高血压、肥胖，这个尿酸高这几个病是亲戚。
嗯，
是吧。
哦，
就是我患了糖尿病我就容易患高血压，我患了高血压我就容易患糖尿病，他们关联度非常的这个非常的一致。
嗯，
所以我们临床上经常还有一个诊断，今天我们谈的是糖尿病，但是也顺带把另外一个病说一说。
嗯，
叫做代谢综合症。
嗯，
这几个病都
代谢类的疾病。
对对，都和代谢有关系。
啊，包括这个高尿酸。
对对对对对对，
痛风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就是我们将来就是第一个就是我要去主动的做检查的时候要去做 这个餐后血糖的检测。第二个呢，就是我只要有这个糖尿病的高风险因素，所谓的高风险因素，我就要主动的去筛查的稍稍深一点点，不然你就很多就容易去误诊。
嗯，
所以说这个他因为糖尿病没有症状，没有症状，不容易引起我们重视，所以就说这也是我们一个陷阱之一。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将来要是患糖尿病已经诊断糖尿病以后，我们病人啊非常多的就是把注意力放在哪儿呢？放在我们的血糖数据的高和低，
嗯、
是吧？
对啊，您刚才也说这是一个金标准诊断的标准。
对， 对对，但是血糖和血压它有完全不同，就是我这个是谈的交叉谈了一点点，治疗的部分当中，血糖和血压的治疗的过程当中，标准完全不一样。我们的血压蛮高，这个把血压降下来，我们病人可能马上可能就受益，是吧？但是血糖，你降的血糖你降下来不一定马上会受益，待会我们后面会谈。因为什么呢？这和我们治疗的最终目的有关系。所以说这个就是说这个，既然第一个它没有症状，第二个呢就是容易让我们我们患糖尿病以后，我们把这个注意力
单纯的
看那个数据了，是吧？所以说它是甜蜜的陷阱，
哦、
陷阱就这样来。这个应该是这样来理解。
好，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关于这个糖尿病的诊断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下关于这个血糖的这个问题了。刚才您也说到这个在诊断当中呢，从血糖的这个数据来判断你是不是糖尿病。我还想多问一句啊，那么就是一次我们在检查当中，如果说只有一次发现空腹或者是餐后这个血糖比较高的情况，它都是糖尿病吗？还是要几次之后才能
确定？他是这样，我简单一点点好吧。我们有这个糖尿病的诊断标准，有中国的诊断标准，也有这个结合我们自己的，也在金门我们不叫标准啊。我们结合金门自己的实际，把它扣得更严一些。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将来，但是首先你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去主动的去做这个筛选。就要发现问题，是吧？你没有发现问题，你肯定不会去做筛选。那么我们就是有问题以后，我们将来诊断糖尿病金标准是什么？就是最简单也最准确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做糖耐量试验，就做糖耐量。对对，就葡萄糖耐量试验，是吧？那么这个葡萄糖耐量试验呢，就是说我们要求两次的血糖达到标准，就是糖尿病。你比方说，我有两次的空腹血糖大于和等于7.0，或者是两次的餐后血糖大于两小时的血糖大于和等于11.1，或者是空腹一次空腹的达标，或者是这个餐后的达标，都是糖尿病。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可以把这部分交给医生。这个因为什么呢？这里面涉及到非常细的细节问题，但是首先大家又要去就是关心自己的问题，就是我首先一定要发现问题，发现问题之后我再去找专业的这个人员来帮忙我来做这方面的诊断。前提所以你要一定要有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平常做体检的时候，大家形成习惯基本上都是做空腹。
对，是的，大家都是早晨去检查，然后就查了一个空腹血糖，都不记得在餐后两个小时还要再去一趟啊。
对，
所以说这个呢是我们大家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所遗漏的一个地方，我们以后呢得注意一下啊。那个血糖我们知道是查下血就行了，是吧？糖耐量是查什么？
糖耐量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很可能血糖高，但是又达不到我们糖尿病的标准。那么你这种血糖高，我们将来把这个血糖归类成哪一部分呢？到底是归类成正常还是糖尿病？最简单最准确的方法就做糖耐量的试验。它就糖耐量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身体里面处理糖极限的能力，挑战我们身体的极限能力。我只有让就是这个糖，平常大家喝糖的时候啊，就是觉得是一种享受，是吧？特别还有一部分病人喜欢吃糖，是吧？吃了糖蛮舒服。但是我们做这个试验的时候，这个浓度特别高，我们大部分病人喝完糖水以后有恶心的感觉。对，因为什么？它挑战的是
糖耐量的是要喝糖水。
耐量是处理身体的极限，它是让你喝糖水，这个浓度非常高，基本上接近我们的熔点， 不不不，就是结晶的这个点，是吧？我们正常人有，正常人的身体有强大的调节血糖的能力。
嗯。
就是我们今天讲土一点吧，啊，基本的，就是用基本的话来理解这个问题。你吃再多，你只要是正常的，你怎么吃，你怎么喝，你血糖都是正常的。
嗯。
因为什么？我们身体有这个调节能力。
嗯。
这个有一部分糖尿病呢，它表现的就是它。的确是糖尿病，但是它还没达到我们诊断标准，就是把这个血糖还没达到我们这个数据，到底我们要把它区分出来，就是这个，就是来挑战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处理血糖能力。这里面涉及到一个
处理多少糖，
对对对，涉及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就是我们糖尿病诊断标准另外一个条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什么是糖尿病，什么是正常。我们刚才讲，我们正常人血体内有强大的处理血糖的能力，我们随着年龄增加，我们处理血糖的能力会下降的。
嗯。
逐渐下降，下降只要你不超过这个标准，下降的速度只要不超过这标准，我们仍然把你称为正常。你下降的速度超过我们的标准，和它达到一个极限以后，我们就把它称为病。
嗯。
那么我们这个糖尿病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处理血糖的能力，最起码要下降50%。
嗯，
你就是糖尿病。
哦，
你说我血糖的能力是下降了，但是只有30%受损，还有70%，你怎么来做这个糖耐量的时候，它都是正常的。
嗯，
就是糖耐量的这个做这个试验的目的，就是这个来挑战我们身体处理血糖的能力，来区分你血糖处于哪个范围是正常。
嗯嗯，
还是糖耐量，还是正常和糖尿病之间的有没有一个状态叫葡萄糖耐量减退。
嗯嗯，好，那么说到这儿呢，这个血糖的数值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这个血糖它如果是在您所说的那个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在这个数值以内，它当然是正常的。难道这个血糖的控制住了不就等于病情控制住了吗？
这也是我们最大的误区。我们做医生也经常我们蛮多病人就是这个我换血糖以后，这就是把注意力完全放在我们这个血糖的高和低这个数据上面。大家关心数据没错，是吧？但是大家可以仔细的想一想，我已经确诊是糖尿病，我为什么来治疗糖尿病？我是病人，我已经找过医生，医生也给我做给了一个治疗方案给我，那么就是说我希望医生就这个治疗方案以后我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我不知道大家过去想过没有。其实我们今天讲的是糖尿病，把这个课题可以延展一下，高血压、血脂高、血这个尿酸高一样的道理。
嗯。
我们治疗糖尿病只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正常人的寿命，第二个是生活正常人的生活质量。继续延展。那么我们医疗上的各种各样的治疗指南，它是怎么来的？要充分的体现这两点，是吧？所谓的治疗方案全是这两点。我希望就是我们蛮多病人就是我们临床上经常碰上这种情况，有的病人血糖控制的蛮好，
嗯，
但是过几年以后并发症来的蛮快，这种治疗成功吗？
嗯，
一般的病人他肯定是这样认为，我血糖控制蛮好，我病情就控制好了，但是我完全没达到目的，是吧？我并发症还是来得蛮早，还是来得蛮重。所以说就是我们刚才说跟我们的初衷完全不一样。那么我们还有一部分病人有一部分病人血糖控制的按医生和我们病友的这个理解，他控制并不是特别理想。5年8年我们做并发症评价的时候还非常不错，是吧？还有一部分病人就是患病蛮长时间以后，这个我们再来做并发症的评价，他和我们同年健康的人身体差别也不明显。这个时候我们病人往往不自信，不光是病人不自信，这个我们周围的家属和那个朋友也不自信。你看你血糖控制的并不理想，是吧？这个你的病情肯定没控制好。其实不是这回事，好吧？我今天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听过今天咱们这个节目以后啊，有一个大的变动，血糖控制的好坏和病情控制的好坏不是一回事。我们治疗我患糖尿病以后，我治疗的目的是要求病情控制好。
嗯，
当然血糖能控制好是最好，是吧？病情控制好和血糖控制好 是两回事，待会咱们后面还会讲一讲，好吧？因为并发症出现的早和晚，它和很多因素有关系，它不光是和血糖高有关系，是吧？你单纯抓血糖，你很可能就这个就说这个走偏了，是吧？这是我说的我们血糖控制血糖好或坏的问题。
嗯。
第二个就是我们有这种社会现象，大家看平常大家同意吗？就说我做任何一件事，我只要做对了我才会坚持，是吧？做错了之后我肯定会去来就是就要首先要发现我自己做错了，第二个我才会去校正。
嗯嗯。
我讲这后面我们与前面这句话后面一个结论就来了，我们有的病人并发症来的蛮快，
嗯，
但是血糖控制的蛮好。
嗯，
有时候我们要去提醒病人的时候，病人怎么都不愿意，为什么呢？
他不理解。
对，你看看我，你医生，你看我血糖控制的蛮好啊，
对，
所以他还在坚持，是吧？
嗯嗯。
还有的病人呢，就是血糖控制的并不是特别理想，但是我的并发症控制的蛮好，他做对了，
嗯、
是吧？做对了以后呢，他不自信。
嗯。
医生天天找的这个和医生来谈，医生我哪儿
对
对对，我哪儿出了问题啊？
嗯、
你怎么能帮我纠偏？
嗯，
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就是通过这个，我们就是大家把这个观点变一变，就是我们将来判断这个病化真的好和坏的时候，病情控制好和坏的时候，是拿病化真来判断的。
嗯嗯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大家希望大家我们的病友，你们也其实病化真的评价蛮简单。我们糖尿病的并发症主要是血管并发症，血管并发症的我们这个分两个大和小吧。
嗯，
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大血管和小血管，我们今天不去讲原因，大血管全世界通用标准公认的这个标准就是做我们颈动脉的 B 超，小血管嘛就是我们眼底和我们这个24小时小便这个尿，是吧？这个花费也不多，大概两项合起来，不会超过300块钱。所以说，大家将来就这个并发症的评价，在咱们门诊就可以做。但是我们的病友，你必须要有这种思想，这个去主动的去提这些东西，是吧？
嗯、
因为你不提这些东西，你很可能花上1000甚至更多的钱，没有抓住重点，是吧？这是我说的这个并发症的第一个大和小。第二个呢，就是第二个大和小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们将来评价并发，我是有并发症，我并发症到底是轻还是重呢？我是要花蛮大的精力去管它，还是可以稍稍缓一些的？另外一个大小是什么样的？就是分大器官和小器官。因为什么要分大器官呢？只有大器官出现问题以后，我们才会影响我们寿命。我们刚才讲，我们任何一个疾病，这个治疗的最终目的就是正常人的寿命，是吧？
嗯、对。
比方说我们大器官就是脑袋，
嗯，
心脏、肺、
嗯、
肝脏，是吧？这个肾脏，蛮怪。
嗯，
糖尿病它基本上很少影响肺上的明显的并发症，也很少影响肝脏的问题。
嗯、
就是言外之意，我们的肝脏、肺、肝脏和肺在我们糖尿病的当中啊，还好吧。糖尿病在肺上的问题一般是合并症，我们今天不讲合并症话，合并症和并发症是两回事。这样我们把这样一排除以后，就是基本上就是影响到心脑肾，是吧？所以说我们糖尿病经常讲心脑肾就这样来的，是吧？那么
大器官影响就是
对
心脑肾。
所以说，将来我们糖尿病病人只要出现心脑肾的并发症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引起的重视，因为什么？它属于大器官，大器官将来和咱们寿命有关系。
嗯，
所谓的小器官是什么意思呢？你看，我们糖尿病是个全身各个器官都可以出现并发症，经常的口腔溃疡，
嗯，
是吧？
还听说糖尿病足什么的？
对，糖尿病足实际上是比较重的，对。
还手脚麻
，这个关节疼痛，
嗯，
是吧？这也都算并发症，但是这些并发症，你们就看大家同意吗？这个再重，他都怎么都不会要命，真的和生活质量有关系。这个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同意我这种观点没有？大家去到医院里面看病的时候，潜意识还是把生命放在这个长短放在第一位的。
对对对，
我们临床其实也是这样，一定是病人的寿命放在第一位。
嗯，
第二个才去在有这个基础的时候才去 采取化经理去关注这个生活的脂和量，是吧？
我明白您了。
对，
就是首先我们要抓大啊，
对对对对，
把大的先给抓住，重点抓住。
什么是重点？
对
对对对对，
我们能够保证我们有这个能活下去的这个权利之后，然后再来关注我们活着的生活质量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再来关注这些小的细节方面的。
刚才主持人说的蛮好，就是说大家看什么是重点，什么是次点。我已经患糖尿病，什么是重点？千万别把重点和这个次重点这个混淆掉，这也是我们糖尿病经常容易患的问题。
好，这里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健康经门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很难得啊，邀请到了清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这位专家刘锡斌做客我们的直播室。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应该会学到不少关于这个糖尿病方面的一些知识。如果说受此困扰的一些朋友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也都是一个福利啊。有需要的朋友呢，现场的电话是233-4567，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好的，稍稍休息一会儿，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关于青少年近视的现状，其实这个问题国家也很早就注意了。
通过我们自己的判断，也可以发现一下这个牙龈的早期的症状。
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是预防这个传染病既简单又经济，同时呢也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健康常识，
疾病防治，
中医养生，
科学健身。
健康经门，呵护大众身心，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健康之乐。
好，欢迎在广告之后回来，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健康清门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清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首席专家主任医师刘锡斌，为大家带来有关于糖尿病的科普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刚刚呢跟刘主任交流了关于这个糖尿病的诊断，还有血糖控制和病情控制它这之间的关系。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糖尿病呢它可防可控，但是中间最让咱们老百姓害怕的是糖尿病的并发症，您刚才呢也提到了一些啊。那么关于他的这些并发症，为什么就是有的糖尿病患者他可能就是有那些严重的并发症，但是有的糖尿病患者像您刚才说控制的如果是比较好，病情控制的比较好的话，他的并发症没有，甚至是就是比较小或者是没有，这中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真的就是我相信这个患病的病友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说，我得了糖尿病以后，怎么来预防这个并发症？言外我们可以把这个话换成另外一种方式，为什么就是，有的并发症来得快一些，有的病人来的并发症来得蛮快，有的病人的并发症来得蛮慢，是什么因素导致这种差异？我想可能把它简单一点点分成两部分。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靠我们自身努力，医生来努力来改变结果的这个这个成分少一些的部分，就是叫不可控部分。不可控部分其中非常大的一条就是饮食，就是遗传。第二个是社会环境，第三个是工作压力，是吧？你看这一部分非常多的部分是咱们是无能为力，但是。有一点点可以给遗传缺陷帮忙的这些病，解释一下，糖尿病、高血压、糖尿病、肿瘤都是遗传性疾病。我已经患糖尿病，肯定是就是研发这些我的遗传缺陷已经表现出来，是吧？这个我已经是遗传缺陷以后呢，我们怎么来给我遗传缺陷来帮忙？其中就是饮食、活动加心态的问题。我们把饮食、活动、心态这三条归纳成哪一部分呢？是来给咱们遗传帮忙的部分。糖尿病将来并发症出现的早和晚、轻和重，起决定性的因素是遗传。那么这个我自认为这个它在我们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出现的占的这个比重应该在80%以上。我待会后面还会谈一个20%。为什么要谈这个80%呢？就是什么是重点，我一定是在80%这一部分是重点，是吧？我们蛮多病人把心思花在非常多的东西花在这个其他的上面，但是你可能做满分，比方说20%的话，满分100分，我在20%部分这一部分呢，这个做了满分，你也只得了20分，是吧？我在80%这一部分里面，我做的并不完美， 但是我也许我只做了一半，八十做一半的话，我就得了四十分。这样我一算，大家就知道什么是重点，是吧？一定抓住重点。我们把饮食、活动和心态的调整放在我们这个跟咱们遗传帮忙的这一部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部分，所以你看，
部分也就是可稍微可控一点的部分、啊。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你看，我们糖尿病呢，就是大家可能大家都知熟知的一句话，管住嘴，
迈
开
腿，
就是这句话，就这样来的，是吧？它什么时候？它是我们糖尿病治疗的基石。没有饮食部分，没有活动部分，心态不好，你怎么来做治疗？这个变化真的很难控制住。所以说，但将来把这个饮食活动这个一定放到重点。待会我大概会提这些饮食活动的原则，好吧？第二个呢，就是说大家经常去医院里面看病，医生也在跟咱们看病，咱们在做哪一部分呢？老在做这几条，血压。我按这个对血对并发症出现的早和晚影响的轻和重顺序来排顺序。第一个是血压。第二个是这个血糖，第三个是体重，第四个是血脂，第五个才是尿酸。我们蛮多病人把非常大的注意力全放在这上面，放在这上面是对的，但是没去关心饮食，没去关心活动，你很可能抓了这个进门的一句土话，什么捡了芝麻丢了
西
瓜、
嗯、
没抓住重点。大概说一说，就是血压呢，我们糖尿病的血压和其他的人的高血压的标准完全不一样。我们其他的人血压是149以上才是高血压，糖尿病的血压是要求130到80。有一句话，只要你身体能够耐受得住，血压越低越好。因为什么呢？血压控制高和低和动脉粥样硬化这个是正相关的。这个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糖尿病的并发症全是血管病变，主要是缺血性的疾病，全是动脉粥样硬化，所以血压我们放在第一位的。第二个
他的这个血压为什么比正常的这个血压的要求要低一点呢？
我们将来另外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人从小朋友慢慢成熟，这个身体最好的时候是壮年，接下来就应该是老年，是吧？
走下坡路。
对对，走下坡路。那么就是说为什么有这个曲线呢？就是我们人身体刚刚出生的时候血管是非常柔软的，随着年龄增加，就是动脉粥样硬化逐渐形成的时候，达到一个峰值以后出现转折点，我们才身体才会走下坡路，应该是这个过程。所以说我们将来人生的一生当中，就是其实从出生以后就是在一辈子在跟动脉粥样硬化的做抗争，只能说不同的时间段这个表现的不一样，对紧迫性不一样，所以我们花的精力不一样，这个血压高和低，这个就将来随着年龄的增加，动脉粥样硬化会越来越明显。所以说我们将来就是我们临床经常碰吧，这是一种社会现象，随着年龄增加，我们将来血压是越来越高的，每个人都是这样。随着年龄增加，我们降血糖的能力是越来越低，这是个交叉曲线。所以说这个我们糖尿病的时候呢，我既然已经表现成糖尿病，就是表现我身体已经失衡，已经失衡的时候，所以说我们要帮忙的时候帮的力度大一些，是吧？糖尿病和高血压它不能组合到一起，我单纯的一种损害就够了，两种损害到一起，我将来的这个变化症来得更快，所以说它高血压的要求的严一些，
要控制的更
严一些。所以我们一般的这样是一般我们尽可能要求在130到80以下，其他的人高血压的时候诊断标准是140到90，所以说这个我们这个血压要求都严格些。第二个呢就是血糖，我们待会儿后面会来讲吧。体重的部分我提醒大家一下，这个我们有的病人血糖控制的蛮好，还是腰围特别大，体重特别大，这个治疗肯定
腹型肥胖的那种，
对对，肯定是失败的，是吧？这个因为为什么呢？我没有高血压，我没有糖尿病，我们经常也碰到这种现象。我没有高血压，我没有糖尿病，我单纯的是这个是肥胖的病人，我甚至还是出来问题，所以我们有肥胖性肾病，我还是来了冠心病，是吧？这个大的目的没有啊，没有，是吧？因为我糖尿病治疗的最终目的是这个是防止并发症，我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就是一个肥胖就可以导致这个心脑肾的这些并发症出现，所以我们对糖尿病的体重要求非常的严格，既不能胖， 也不能瘦，好吧、
嗯嗯？
这个正常的体重是一百，身高是讲厘米数，比方说我一米七零，对
的，那个数字，
不，我BMI 还相对麻烦一些，就是、
啊、
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公式。身高，比方说我一米七零，就170减105，就等于我正常的这个公斤数，体重公斤数，比方说我一米七零减105，就是应该是65公斤，就是正常的。
男女都一样吗？
不是太细节，大家就别去关心这么细的东西。
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数字，
大概对。这个标准非常严，大家很难做到。我胖吗？我其实不胖，但是我也很难达到，我也超重一点点。
超重吗？
超重一点点，但是
我觉得这个数字好像对女性来说太宽泛了吧？比如说我1.65米减105，我得有120斤呢。
嗯，随着年龄增加，我们的这个钙磷和这个铁在我们骨头沉积越来越多，因为将来年龄增加以后是骨头比较重。你肌肉可能比较少，总体来说就是大家就是也给大家纠正一个误区，我们讲的体重的时候啊，是希望你这个肌肉的含量多，脂肪的含量少，你千万别把那个举重运动员当中这种胖子是吧？因为他肌肉含量特别多，但是脂肪蛮少是吧？所以说就是体重的大家也去关心一下，血脂的也比我们其他的要求还严格一些。我们其他的人要求正常，我们这个胆固醇是3.2，我们糖尿病的时候就最起码你应该降到2.8以下，就是要求的严一些。好，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些变化症这个出现的早和晚和这么多因素有关系，我只去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血糖上面，肯定出了偏差。这样大家应该是同意我这种观点，是吧？所以说我们将来他这个糖尿病的治疗一定是个综合治疗。第一个，饮食要做好，活动要做好，心态是做好。也提醒大家，饮食、活动、心态是我们糖尿病最重要的治疗，好吧？接下来才是我们医疗的部分，就是大家平常到医院里面看病做的部分，这个才是血压、血糖、血脂、体重。好吧，有一句话，这个说给大家听，可能大家听起来不舒服，但是实际上这个实践回答这些问题就应该是这样的。体重越大，这个肚子越大寿命越短，臀部越大这个寿命越长，这就是主持人刚才问的，就是这个腰围和臀围的比重，这个比值是吧？蛋白质，还另外的提前说，把就这句话把另外一句话提醒给大家，因为蛋白质产生的热量卡和我们吃的米饭面条产生的热量卡是一模一样的。那么我们蛮多病，我待会后面讲这个，我们蛮多病人走向一个误区，我糖尿病我吃特别多的菜是吧？这个甚至米饭可以不吃也是错的。这有一句结论也是清楚的，蛋白质吃的。首先应该正常的该吃啊，吃的越多寿命也 越短，这是公认的结论。
好，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关于这个并发症的一些影响的因素，然后呢给大家介绍了目前如果说是有这些像这个遗传呢、我们的这个工作压力啊、社会环境这些不可控的，但是我们还可以抓住很多可控的，包括您刚才所说的这个
饮
食、活
动、
心态，
对，
然后呢才是这个
血压、血糖、血脂，
对，是的。好，您刚才还提到了这个饮食当中吃什么不吃什么，其实对这个呢糖尿病的病人呢，我觉得他们是需要了解的更多。另外呢，作为这个普通的人，我们也应该有这个预防发生这个糖尿病的这样的一种心态。首先我们要有预防的这种心态嘛，所以哪些饮食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是可以多吃，哪些要少吃的？
这应该是我们病友最关心的东西。我在讲这个东西之前呢，还提醒一个大家，提醒我们听众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糖尿病是遗传性疾病，既然我已经被证实是糖尿病，这个病人证明我们遗传是有缺陷，我有缺陷，我一定会遗传给我自己的后代。我们看到这种社会现象，我们都是爹妈生，我们的遗传基因和我们的父辈是一样的，是吧？是由他们遗传过来的嘛，是吧？那么我们父辈为什么得糖尿病的少？到了我们这一辈。这个就是这个我今年50多一点点啊，但这我们这一代的时候糖尿病为什么这么多呢？ 非常重要的原因。
环境不一样了吧？
对，就是我有糖尿，我有遗传。首先你一定要有遗传背景，你没有遗传背景，你怎么都不会得糖尿病，是吧？
嗯、但是两代都是有遗传背景的、啊。
对对对，两代都有遗传背景，是因为后面和主持人刚才提醒的样子，就是我不小心，比方说我饮食这个饮食没注意，活动没注意，这个社会压力大，是吧？突然不小心把这个开关打开了，是吧？打开了才表现成糖尿病。这里面就是提醒我们的这个听众啊，就是把这个知识一定传送给我，传送给咱们的后一代
子女，
对子女从小就养成的饮食要控制下来，从一生当中养成这种这个喜欢运动这个习惯，把运动当作一种非常必不可少的生活方式，这个正常的这个就非常强的自律精神，阳光帅气。这个有非常强的这个自律精神，心态好，饮食大概哪些东西可以多吃，哪些东西可以少吃，大概是把握这个原则。首先就是我们这个话说起来就说这个简单，但是其实做起来难。凡是升血糖凶的东西，我就少吃。
什么？
凡是升血糖比较凶的食物，
哦哦哦，
我就少吃。那么升血糖最厉害的食物就是这个，我按这个粗略的顺序大概排，就是排一排。第一个升血糖最凶的东西就脂肪，比方说我们这个肥肉肯定是脂肪，是吧？各种各样的油，包括这个香油、菜油，所谓的橄榄油，都属于脂肪，是吧？它属于脂肪，就是一克的脂肪产生9000卡的热量。第二凶的是酒精，一克的酒精产生7000卡的热量。蛋白质，一克的蛋白质产生4000卡的热量，一克的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的米饭、面条，是吧？也产生这个4000卡的热量。就是大家这样把这个，就是这个
碳水和蛋白质是差不多的。
对对对，你看看这个非常枯燥的数据，但是应用到咱们实际当中，我吃了一两的肥肉，也告诉大家一下，我们今天讲的吃多少多少，全部讲生的，不讲熟的。你包括你在这个各种杂志上和这个书上看的东西，全是讲生的，不讲熟的。因为什么？熟的是没办法讲。比方说米的话，这个有的人喜欢吃干一些，有的人喜欢吃稀一些的东西，是吧？我们所以说全部讲生的。一般的那个情况下，是一两的生米就可以做出3两米饭出来，一般是这样的，是吧？你看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公式，就你要吃一两的肥肉，相当于吃了2.5两的生米，4×2才等于8，8比9还少，是吧？2.5两的生米是多少啊？我们家用我们的碗口的这个小碗口这个做的话，大概是宽那个比较松散的是1碗多。一两的肥肉有多少啊？大概金门的土话叫一块多一点点。
蒸肉。
这是我们平常经常患的问题。医生有时候到医院里面说，医生说你吃多了，医生病人我们觉得难，我们病人非常难受。你看我没多吃啊，我就只多吃了一块肉，是吧？
我吃起来一块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要我要说你多吃了一碗米饭。和这个你可能都觉得惊讶，我都吃了这么多吗？就是一碗的米饭和你吃的一块肥肉是升血糖作用是一样的，所以这样大家可以听听，就是这个，所以说我们糖尿病怕油，第二个怕盐，所以大家口味一定要清淡，好吧？
怎么这里头没有糖呢？我一直以为会有糖。
我待会儿就把这个东西还讲，我还想把这个东西讲一讲。
好，
所以说就是大家平常去找这个我们一天三餐当中，早中晚，希望大家早晨吃的是最少。
早晨吃
少吗？早餐
早
餐一定控制下来。因为什么呢？我们一天的血糖控制的好坏，早晨的血糖就是一个基础。你要早晨把血糖升得特别高，这个比方说你在用药的话，胰岛素，你把胰岛素和这口服药把这个血糖处理不干净，这部分血糖它不会无缘无故消失，是吧？它会慢到水漫，像水漫金山一样的慢到这个中午，慢到晚上。我本身晚上中午晚上血糖不高的，是吧？因为你早晨把血糖慢下来，所以弄得我全天血糖都高。所以我们家的家糖尿病，我今天不讲道理。所以抓血糖抓源头的时候，抓早晨。你很可能问我为什么不抓从中午啊？又为什么不从晚上开始抓起？我们不讲道理，但是今天就是大家就是抓源，
大家记住就行了。
从抓早晨， 抓早晨我们具体的细节我们还大概稍稍多一点点 说一点点，所以你外面去过早，基本说过早嘛，是吧？你吃了一碗牛肉面那不得了，是吧？那个吃热干面，吃这个吃各种各样包子，包括素包子，你吃了也不了，也不得了。因为为什么大家都有这个可能，看大家同意吗？包子里面没有油它就不能叫包子，同意吗？应该是这样，是吧？
对，外面卖的包子都挺油水大的。
所以说你们去外面去吃的时候啊，就是吃一碗的素粉，一碗的素面一点不多，吃一个小馒头，两个小馒头或者是一个大馒头一点不多。但是你去外面去吃这碗素粉的时候，把这点汤拿去喝，就把汤喝掉的话那不得了，你不把这个汤拿回去用冰箱冰一下看是什么，会上厚的一层油，
上面会有一层油，
油就脂肪嘛，是吧？所以我们糖尿病怕油，好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大家就说这样，按这个思维方式去回答自己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那么瓜子能吃吗？花生能吃吗？
这个坚果里面油分应该
比较大，因为你看这种食物里面自然能够榨出油出来的，我觉得可以。我们糖尿病首先第一条不限制饮食品种，什么东西都可以吃，是吧？但是我现在尽量的少吃，我就吃了一点点，我就把它当成吃了特别特别多的米饭，应该这样来认为，是吧？所以说这个凡是含油的东西我就少吃。那么一个我相信糖尿病病人非常多的就是。我们很多这个病人是这个叫喜欢美食家吧，是吧？糖尿病病友是美食家，我相信其他就是没有糖尿病病人也有非常多的是美食家。哪些东西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一个水果从开花到结果都有这个规律。越是在早期的就是这个水果从慢慢成熟。都是糖逐渐累积的过程，那个脂肪蛋白质逐渐累积的过程，所以说越是到后期的水果越是含糖高，越是含油高。
可是现在不甜的水果没人买。
对，大家就按这个标准来说，你比方说一个黄瓜，早期的黄瓜，说早期的黄瓜叫带刺的黄瓜，是吧？你可以随便吃啊，没什么热量卡，是吧？这个成熟的黄瓜呢？含糖量比较高，你不能随便吃，你可以吃，对，老黄瓜你可以吃，吃了之后要减量，是吧？要减米饭、面条这些量。那么这个南瓜呢，一样的道理，是吧？
南瓜包的时候可以。
对，拿的小那个早期的
那
南瓜。
老南瓜蒸南瓜的时候就要少吃。
对对、
哦，明白了。
因为我刚才讲这个例子是什么呢？我们基本有这个偏方，吃南瓜能够治糖尿病。早期我们。碰到非常多的这个吃南瓜吃的血糖特别特别高的住院的，
南瓜是不行的啊。
对，大家应该大概粗略的把握这些原则就够，好吧？
这是哪些多吃哪些少吃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对于这个预防糖尿病来说，您是说要给我们介绍一些规则的啊？
我觉得就是我们将来做饮食做活动，大家呀就是将来就相当于这种游戏，就一定有游戏规则，就是我们大家要树立规矩的意思。这好，将来大家要是去花一点精力去做这个东西，这么多米饭，相当于好多面条，相当于好多鸡块，相当于好多瘦肉，相当于好多鱼，大家有现成的这些东西，大家希望欢迎大家去听，也在书上也有。那么吃了这么多米饭，就是我今天去应酬，多吃了这么多鱼，需要多大的活动量去把它抵消掉，就刚好把这个多吃的东西这个抵消掉。它也有标准，现成的标准，大家不要去自闯标准，去按这个套，就按这个标准来套。一般的我说给大家听一听，大家把这个话记。一分钟走120步，连续走45分钟，相当于消耗7000的生米。就是二两米不到，米二两的米饭。
二两饭一碗。
米饭一碗不。二两的米饭，二两的这个一碗的米饭往往有这个半斤多。
哦，就是
我们讲说的生米，
生的
，对，大概相当于消耗了我们这个基本大概都差不多的吧，2块的鱼不到，1块半多一点点的这个鱼，按这个公式来去孵化，把这个公式充分的应用到我们这个生活当中。你要是没有这个规，不会没有这个规矩意识的话，你永远就不知道这一两的有多少，二两有多少。这个有半糖尿病，糖尿病人一天可以吃蛋白质的话，可以吃3两的纯猪瘦肉， 三两的损猪收入相当于半，其他的全部是半斤，半斤没有屠宰的余地，屠宰肯定是没有半斤了，相当于半斤去皮带骨头的鸡块、牙块、排骨。那么我们基本上就是鸡鸭鱼肉，书上讲的再多，非常多的那个品种和咱没关系，也许咱们一辈子也碰不上，是吧？
尝试的就这些。
对，但是大家将来去做的时候，就把这个这个一分钟走120步，连续走45分钟，有多大的活动量，你一定要把它做出来，并且感知出来。只有我们病人或者我们病友自己做的时候，他有切身体会，别人代替不了他，别人感知不出来呀，是吧？我将来以后我不愿意去，我任何活动我们都去鼓励他，但是我不愿意去走路，我愿意去打羽毛球，愿意去游泳，愿意去打篮球，愿意去这个骑自行车都可以。那么做其他的活动，多大的活动量，相当于一分钟走120步，连续走45分钟，它是可以互换的，好吧？所以说就是我们糖尿病，就是你刚开始你必须最起码有一段时间来树立这个规，有这个规矩，你要是不去做流行这个东西，你就永远不知道。
就是说这个当中呢，它是可以互换的，如果万一哪天多吃了一点的话，我们可以去用运动把它消耗掉。
对对对对对，
但是首先我们还是要控制一下。
对对对，
不能说我后面可以运动，我前面猛吃，那真的不行。好，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请刘主任给我们讲到这里了，有机会的时候刘主任多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做科普。
谢谢，也希望有更多的交流。
好的，我们也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